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六个月前我讲过一个故事，今天我想再讲一次啊。结果后来发现，结果我自己把那个事打错了。中国古代有一块宝玉，这块宝玉叫做和氏璧，这块宝玉非常的传奇，因为在春秋战国时代，当它被发现的时候呢，有无数的人、无数的国家的君王想要这一块玉，然后也因为这样就衍生了很多的故事。如果你听过成语“价值连城”，因为有一个国王要用15座城换这块玉；如果你听过一个成语叫做“完璧归赵”，你也知道这也是讲这块宝玉，因为呢有人要这块璧呢，结果那个有一个人叫蔺相如，他把那个璧给用外交的手段把那块璧给留在自己的国家，玉留在自己的国家。那么这个和氏璧呢，它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和氏璧呢是发现于春秋时期的楚国。那个时候有一个人，这个人呢是一个玉匠，叫做卞和。他在山里面找玉找玉找玉，就找到了一块石头。那么其实呢，这个就是行家的问题了。如果那个有专业素养的人，他看了这块石头，他经过了判断之后，他发现这块石头的里面藏着一块价值连城的玉。那么所以呢，他找到这块玉之后，他想说，这么贵重的玉我应该怎么处理呢？他非常非常的忠于自己的国家，他想到的就是把这块玉献给楚国的国王。那么他就求见一个普通的玉匠，他要求见楚国的国王，那楚国的国王也接见他了。然后他就说，这是一块石头，这个石头的里面有一块宝玉，我要献给你。那这个国王就不太相信，这个石头看起来不怎么样，真的里面是一块宝玉吗？他就找了宫廷的玉匠来审视。这个宫廷的玉匠啊，第一不知道是因为专业素养不够，还是第二或者是因为你知道这个当中牵涉到的问题是这个利益争夺的问题啊。我就讲到这里，你们自己去想一想。那这个宫廷的这个玉匠就说，这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这不是玉。然后这个楚王听了就非常的生气，所以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就说，你欺君，就把这个卞和的右腿给砍掉了。然后右腿被砍掉之后，还有一只腿，所以他就非常非常辛苦的走路回到自己的家，带着那块石头回去。然后过了一段时间，现在这个国王死了。这个国王死了之后，下一个国王就位之后，这个卞和呢，他不死心，他想说，说不定这个新的国王呢，他可以接他了解他愿意啊，那个把就说接受这个礼物，而且愿意把这个礼物呢，把这个石头里面的玉呢找弄出来，然后把它做成宝玉。结果他有第二次去求见当时的楚国的国王，结果当时的楚国的国王看一块这块石头，又找了他的宫廷玉匠，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然后呢，这个宫廷玉匠再看一看，再经过审视之后，又说不，这是一块普通的石头。结果这个楚国的国王就非常的生气，就怎么样，就把卞和的左腿也砍断了。现在他没办法自己走回去了，他必须要有人把他抬回去。那个时候也没有像现在医院有那么好的担架，不管怎么样他就回去了。他又带着那个石头又回去了。过了一段时间，我没有详细了解到底多少时间，结果呢，第三个国王上任，就位。第三个国王就位之后，这个卞和呢，他非常非常的希望他的国王可以认识这块宝玉，也能够拥有这块宝玉，但是他的两腿已经被砍断了，他没有办法自己到王宫去，他根本没有办法行动，怎么办呢？他就在他住的地方大哭，哭，听说哭3天3夜，就不知道有没有太夸张，哭的呢，这个他的邻居都骚动了。周围也骚动了，最后连国王都知道，就是为什么这个人哭，而且连哭3天3夜呢？所以呢，这个国王很好奇，他就找人把这个卞和带到王宫里面。 然后这个卞和来了之后，他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哭，哭三天三夜？他就说，我拥有一个宝玉，我想要把这个宝玉献给国王，但是前面的两个国王不但不认识这块宝玉的价值，还认为我欺罔他们，把我砍断了我的两左腿跟右腿。他说，所以我非常的难过，所以我大哭。这一次这个国王也许他的态度不一样，引致了他的宫廷御将的态度不一样，他要这个宫廷御将再一次做检查，结果判断这里面真的隐藏了一块宝玉。结果呢，这块宝玉就被我不懂那个玉石怎么被变成一块，这怎么那个玉怎么被发现，怎么被琢磨出来，总之呢，这个石头被破开，就成为非常非常有名的和氏璧。相传所有的国家，当时春秋战国的时候，所有的国家都想要这块，国王都想要这块玉，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拿到这块玉，就表示他们有可能统一天下。就最后这一块玉真的到了秦始皇的手里，他真的统一了天下，他还把这一块玉做成传国玉玺。有一种说法说，这个玉玺这块传国玉玺一直传到清末，也有一个说法说没有，在某一个时候呢，因为战乱这块玉就不见了。不管怎么样，这是和氏璧的故事。那我为什么我蛮着迷这个故事的，不是因为这个故事的本身，因为每次我在想到这个故事的，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我们有没有可能，我们存着善意要和别人分享好的东西，结果我们的善意我们的分享被拒绝了。当我们被拒绝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想算了，你没眼珠，你没眼光啊。还是我们就是非常乐意的，愿意把这个珍宝分享给别人。那如果我们更具体的把焦点放在，如果我们所传的福音是一个珍宝，我们都相信我们所传的福音是珍宝吧？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珍宝分享给别人，好像一个在台湾有的咖啡广告，它这个咖啡你们在美国也可以买到，叫 Maxwell， 它的广告有一个 logo， 这个 logo 叫好东西与好朋友分享。但是当好东西与好朋友分享，当福音被与别人分享被拒绝，甚至遭遇嘲笑，甚至遭遇逼迫，我们的回应是什么？我们是想算了，你没眼光，还是我们仍然本着善意坚持分享福音，不怨不悔不悔呢？什么是我们的反应？这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想的。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是福音，传福音的使命。我们要说的是传福音的使命持续是基督徒的使命，是每一个基督徒责无旁贷的使命。传福音这个使命是我们教会的使命，是每一个教会应该有的使命。如果任何一个基督徒你没有负担传福音，或者你真的像我前面所说的一样，你因为被拒绝了，被逼迫了，甚至被羞辱了，以至于你拒绝传福音，或者现在有很多的教会他们不愿意，或者他们不，我等下会谈为什么。他们不愿意传福音，那么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上就没有完成他应该完成的使命，就没有实践他应该实践的使命。如果一个教会不传福音，这个教会就没有实践他应该实践的使命。那么为什么基督徒跟教会要传福音呢？我提几个理由。第一个，传福音呢是耶稣基督升天前的使命。我发现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们有四本福音书， 然后呢，是四本福音书之后呢，有一本《使徒行传》，这四本福音书的最后都以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的复活，然后呢，基本上都提到了耶稣基督升天，作为每本福音的书的结束。很有意思的是，记载不完全一样，这个我可以把它解读成为，其实耶稣基督复活之后40天跟门徒讲了很多次类似的话，但是是在不同的场合。那么不同的福音书呢，取了其中的各自取了其中的啊的一个段落。但是这是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前每一本福音书的最后面都记载了。耶稣基督在升天前的时候，把传福音使人做门徒的大使命颁布给他们。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是我们最熟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马可福音有马可福音的表达方式，路加福音有路加福音的表达方式，约翰福音的表达是啊，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然后第五本书《使徒行传》在一开始的时候也讲到耶稣基督升天，在讲到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门徒问了很多其他的问题，耶稣基督把问题引回到他所要告诉他们的，他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那就是我们的主啊，或者是我们的主在升天前对跟随他的门徒不知道讲过几次传福音的使命。而有意思的是，每一本福音书的作者在结束这本福音书之前都不忘记提到这一个使命。所以从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福音的使命是何等何等的重要。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也来看的是，我们从初代教会使徒们的榜样，我们来看他们是多么的看重传福音的使命。我们只讲一个人就好了，你可以看到彼得的回应，你可以看到保罗的回应，约翰的回应。那我们的重点在保罗的回应。我们看到保罗他经过了生命的改变跟更新之后，他就放下了那一个要在犹太教传统成为一个承传犹太律法的高级学者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的一个职分，他成为一个立志传福音的人。为什么？因为神的呼召临到他。所以《使徒行传》《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他被神改，被遇见了基督，被神改变了。讲到他开始传福音，讲到他传福音经过了几十年之后，当他被捉拿在王啊，在那个啊，在巡抚面前，在亚基帕王面前审判的时候，《使徒行传》26章19节，他说：“亚基帕王啊，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然后就讲到他怎么传福音。这是他在领受异象之后多少年呢？20几年后。他不是在3个月后，因为那时候还很热嘛，他是在20几年后，他还可以在人的面前宣告说：“20几年来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还是持续的。罗马书1章是我们刚所读到的，那里说无论是希腊人或化外人，其实化外人的意思就是非希腊人的外邦人，不一定表示他们真的是所谓的化外人。他说：“我都欠他们福音的债。”所以他在那里努力积极的想要传福音。以弗所书3章7到13节，这是我们读过的，我们之前查过的。哥罗西书1章24到29节，也是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啊， 提摩太后书一章九到十二节，在那里他也是一样勉励，他说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福音的执事，我为此受了许多的苦，但是呢这个我的心里面不丧胆，因我深知所信，我也深信所知。我们看到的是当时的这些使徒们他们的回应，是对于那么重要的一个福音使命，他们的回应是那么积极跟那么热切。因为传福音是一个荣耀的使命，所以保罗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你传福音你会觉得这是一个恩典吗？还是你觉得传福音好累好烦，还要面对别人的拒绝，有的时候甚至不要谈什么别人拒不拒绝你，我光是连谢饭祷告我都觉得有一点困难了。我说的是在餐厅里面谢饭祷告我都觉得有点困难了。传福音真的那么荣耀是神的恩赐吗？他说我本来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的，然而他赐我这恩典让我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传福音是一个荣耀的使命，传福音从某一个角度来讲是比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任何的追求，在世上任何的追求这个世界上任何的成就跟这个世界上任何的成果都还要荣耀的一个使命跟一个行动。保罗还提到，他说传福音，他说无论是希利尼人或化外人我都欠他们的债。什么意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保罗为什么说叫欠，为什么说他欠希利尼人跟化外人的福音的债呢？保罗有欠他们钱吗？我们一想到欠债，我们马上想到的是欠的是什么？金钱的债，对不对？可事实上呢，其实呢，我们其实欠债可能有不同的债，不只是欠人家的钱叫欠债，有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会欠人家的欠稿债，你们知道什么叫稿？稿子的稿。比如说最近呢，很多人都欠张子怡牧师的稿债，又开始在追说 annual report 什么时候要交 ，annual report 什么时候交？所有的牧师跟很多同工都在讲，然后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知道说，九月十四号之前要把 annual report 的那个稿子写出来。如果没写出来呢，我觉得我好像在欠他的债。其实不只是欠他的债，应该是欠教会的债。为什么？因为我没有，我还没有完成我的责任跟使命，这个是稿债。你们有没有欠过人情债？有，对不对？当你欠人家的人情债之后，你想的就是说，我要怎么还？我要怎么还？当我没有还的时候，我就觉得不舒服。那保罗说，我欠他们的债的意思是说，我觉得如果我没有传福音给希利尼人，也没有传福音给化外人，其实他还包括的是什么？如果他没有传福音给他的同胞犹太人，他都感觉到他不安，他都感觉到说我好像没有完成我应该做的事情，我都好像觉得我欠什么东西。欠谁我们不用去追究，这是什么？这是欠债的感觉。所以我们会不会有一个感觉说，我住在我周围的我的邻居们，或者是我公司坐在我旁边的那一个同事们，我觉得如果我没有传福音给他们，我传福音给他们，当然他接受不接受我不能够决定，可是如果我没有传福音给他们，我会不会感觉到我好像欠债？这是什么？这是保罗的感觉。这是不是我们的感觉？我们就觉得说，如果我不做我就不安，我就觉得说如果我不还我就不安。这是保罗的经验，这是不是我们的经验？所以我们必须要，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必须要思考的就是，我们是不是以传福音为我们的志业。我的意思是说，你可能你在这个世界上有你的工作，你可能你在这个世界上你的 career 非常的成功，我们当中没有在外面工作的， 在华人传统里面，特别是姐妹们，你在家里面工作，这也是你的职业。可是除了这一些以外，传福音是不是你的职业？而且这两者不一定是必然分开的，这两者常常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我们有没有以传福音为我们的职业呢？我们有没有以传福音为我们一生的职业？然后我们有没有以传福音为我们荣耀的职业？我再强调一次，你有可能你在这个世界上追求一些事情，也许你追求到了，也许你没有追求到，但是你在这个世上所追求的所有的事情都比不上传福音这个职业这么荣耀。除非你在这上所追求的这些事情呢，和传福音、和荣耀神、和服侍神是相结合的，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思想的。可是同时我们要思考另外一个课题，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到另外一个也很有意思的表达，他说我不以福音，不以传福音为耻。传福音，保罗讲到不以传福音为耻，传福音会是一个让我们觉得很羞耻的事情吗？很不好意思的事情吗？我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是什么。那事实上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个很实际的情况，在现实当中，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确实面对许多的挑战，我们确实面对许多的困难。当我们在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我们要问我们怎么样能够不以福音为耻。我们可能在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人家觉得我们冒犯了他。我们可能在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在纽英格兰大概不会，但是呢，在很多的地方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呢，我们会面对逼迫。那纽英格兰这边的话，如果你会面对逼迫，那种逼迫就是好像呢那个擦伤一点点皮那种逼迫，根本不算什么。但或者你会发现你传福音的时候你要付上代价，甚至你发现你传福音的时候可能不必然的会看到果效，这些有可能会对我们带来打击，这些可能会对我们造成挫折。在那个状况里面，我们常常会因为这样，我们就会以福音为耻。可是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而我们来思想一下，传福音会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觉得传福音有可能面对的挑战有一些。第一个，传福音事实上是两个世界观的遭遇。我的意思是说呢，你现在传福音给一个人，其实有的时候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说哎，我把福音，不管你是学三元布道法，你是学属灵势力，或者是你是学另外一个，你是福音，你知道福音的内容吗？这三个是我在年轻的时候都学过的。你告诉他这个福音的内容，不管是用哪一个 pattern 讲完了之后，就问他说你要信不信，然后他要或不要。其实我告诉你，传福音有的很多时候没有那么简单。你在传福音给一个人的时候，其实你在面对一个人，然后你在面对这一个人背后的整个的世界观，你在面对背后整个这个人整个的价值观。如果你现在传福音给一个无神论者，你在面对的是有神论跟无神论的遭遇，而也不只是那个理性认知上的遭遇。无神论的世界观的背后不只是理性的问题，常常有无神论的价值观，这是两个世界的遭遇。有的时候你在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你在面对的一个问题是一个愿意为神而活、愿意为人而活的人的信息，跟一个只想活在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的满足自己欲望的人的价值观，这也是一种遭遇，这也是一个遭遇。有的时候你传福音给一个人的时候，你面对的是一个神跟多个神的遭遇。这些呢，所以我其实要强调一件事情是，传福音给一个人的时候，也许没有 表面上基本上来讲，也许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常常是不同的世界观在那当中的冲撞，不同的世界观在那当中的遭遇。所以不是，所以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认知的问题，有的时候是超越认知，有的时候说我认识，我接受或不接受，它是道理，这是一个状况。但是有的时候面对的问题是，他要不要过这种生活，他要不要采取这种价值观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这是传福音我们常常要面对的。第二个，传福音在现今的世代呢，越来越被认为是冒犯。如果你有机会你在网上面，或者是你有机会了解现在的时代潮流，我们所在的时代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因为你住在 Lexington， 住你旁边的人可能是一个犹太人，住你右边的人可能是一个犹太人，甚至现在住你左边的人可能是一个什么，可能是一个印度人，然后住你对面的人才是一个白人，说不定住你后面的人是个黑人。这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多元化的时代呢，强调的是我们要面对一个状况，就是我们要接受这是一个多元的状态。可是慢慢的呢，有一个潮流兴起，这个兴起叫做多元主义。多元主义的意思就是什么都是对的，什么我们都必须要接受。那当然也因为这样就变成一个情况，是你传福音给人的时候，你告诉他说你要接受这是真理，然后你希望改变他的世界观，那个时候很多的人就认为这是冒犯。所以因为这样，我们传福音给别人好像比以前更加的困难。我们当然要很小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方法上的事，不要用一种冒犯人的方式。你要不要信？你不信，你今天马上下地狱。OK， 我们不需要用这样的方式。可是，在这样的我们必须要用更合一的方式来表达，不要让人家加深那一个冒犯的感觉。你可以说，你可以不用这种征服式的方式来怎么样来传福音，你可以用一种分享式的方式。好东西要与好朋友分享，我前面讲过。但同时，即使是这样，还是有人认为你冒犯他。如果我们做了，尽了我们可能做了，还是被人认为我们冒犯他，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我们要因为这样放弃我们的行动吗？我们要用很和缓的、很客气、很谦卑的态度去冒犯别人。你们了解我讲的这个意思？我们还是要把福音传给别人。我们不要认为说，哎呦，他觉得我传给他是冒犯他，那我就不传了。这是这个时代越来越多基督徒面对的问题。第三个，传福音在我们的时代面对的一个问题是世俗主义的问题。什么叫世俗主义呢？就是人轻忽终极，人不再想我想想看，哦，对，好，三元步道，个人一开始就问说，如果你今天晚上死了，你会上天堂吗？还是你会下地狱？我们会越来越多碰到有人说，哎，我不管，我将来会上天堂或下地狱，我只管我现在怎么活着。所以我们会发现说，哎，其实呢，不同的时候的不同的 approach 哈，那世俗主义是现今非常非常流行的。我不在意我死后怎么样，因为我不晓得我死后怎么样，我只看重现今我要怎么活着，现今我要怎么活，要好好的活。所以我们传福音的 approach 常常需要有一个调整。这个调整就是我们要让现实成为一个引导人到终极的一个路径，或者是一个桥梁。世俗主义有两种极端，其实我今天讲的这个部分都在我的十架与莲花里面提到过。世俗主义有两种极端，一种极端就是，所以呢，你要世俗啊，我就给你世俗；你要世俗，我给你世俗，怎么给法呢？我告诉你，你信耶稣，你绝对不会生病；我告诉你，你信耶稣的话呢，你就一定会成功；我告诉你，信耶稣，你会凡事都怎么样？都顺利。可是这一个概念现在叫做成功神学。那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我们反而是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世俗化的做法，这个是潘霍华说的啊。他讲的是说，我们要强调的事情是，我信了耶稣，我生命得改变了，我可以活在这个世界上，好好的影响改变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更好。所以你信了耶稣，你不是只是等死上天堂，你信了耶稣，你也不是怎么样，你也不是求这个世上啊凡事顺利，天色常蓝花香常漫，有一首诗歌叫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花香常漫。信了耶稣，你要让一个人看见，信了耶稣你可以让你的生命活在这个世界上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然后你活的这个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生活可以被神所喜悦。所以这是我们所面对的另外一个世俗主另外一个传福音的挑战。还有一个我们常常会面对的问题是，你碰到一个人，他说我是一个无神论，然后你就说哎，我要用有神论的思辨来辨服他，后来辨半天，你发现呢，他根本就不是思辨的问题，根本无神论，他主张无神论是一个意志的选择。你们可以了解这两者的不同吗？我才不管真理是什么，我要选择无神论。为什么我要选择无神论？因为你选择有神论的话呢，你上面就要有一个神管你。你如果选择无神论呢，你就可以只要我喜欢什么都不可以。他们忘记一件事情，你选择有神论不是有一个神来管你，你选择有神论呢，是你找到了你的父亲，他会爱你关怀你安慰你。但是他们就说我不要，我只要自由，只要我喜欢什么都不可以。这是我们所面对的。我们有时候还会面对一个困难，这个困难是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人什么人都很好，事业很成功，家庭看起来很美满，房子车子都有，五子登科都有，那我们就会问自己一个问题，说他需要福音吗？他需要福音吗？我觉得他好像过得比我更好。我在年轻的时候呢，我在做学生事工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工，他就面对这个问题。他一开始还不做第一线的福音事工，他是编辑杂志的。但是他编杂志的时候，他编给大学生的杂志，所以他接触很多的大学生，而且他是台湾最优秀的、最好的大学毕业的，然后所以他接触也是台湾最好的大学的学生。当他接触这些台湾最好的大学的学生的时候，他就发现这些人都好优秀，这些人看起来都很好，这些人前途无量。他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说这些人需要福音吗？然后接下来他就问一个问题，如果这些人不需要福音，我干嘛要成为一个传道人呢？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面对这样的问题。当他面对这样的问题之后，他就去问一个前辈，这个前辈我也非常佩服他，一直是个非常有智慧的前辈，而且是一个实践信仰的前辈。他就问他说，我面对这个问题，这个前辈就告诉他说，许多人表面上看起来一无所缺，其实他的里面不真的一无所缺。许多人以为他一无所缺，他其实他不真的一无所缺，他只是自己没有看见而已。他说你要求神开你的心，帮助你，让你认识到他里面的需要。所以我说的这一个我的同工，我的朋友，他后来每一天早上他进 office 之前，他就走到那个大学的校园去，因为那时候我们的办公室就在那个大学校园的对面，他就到那里，他就坐在一个路边，坐在那个学校里面路边，他就看着一个一个的大学生经过他，他就祷告，他就说，神啊，求你让我能够看见他们里面的真正的状况跟他们里面真正的需要。所以如果我们也会碰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思考，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人内心真正的需要，也让我们能够真正看见人看不见的，人自己看不见的需要。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坚持说，我不以传福音为耻，因为你相信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吗？我们仍然这样的坚持， 因为我们相信福音是真理，因为我们相信福音是最宝贵的，因为我们相信传福音给人是最荣耀的职分，因为我们相信这福音是神的大能。在我们今天所没有读的经文，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他讲到他传福音遭遇困难，遭遇逼迫，遭遇痛苦，他说但是呢他怎么样，他不以为耻，他不以为耻。后面哈有一段话，我把它归纳成为八个字。第一个是啊，这前面这四个字就在那里，他说因为我深知所信，这四个字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里面出现的。后面有一句话，有一段话，两节，我把它归纳成为深信所知。深知所信，深信所知，是我们在信仰上站立得住，是我们坚持传福音的重要的一个根据。所以对我们来讲，从来传福音跟造就从来不是分开的。你没有把你的信仰的根基打好，就发现你传福音的时候也经不起考验。接下来我们看福音事工的范围。哥罗西书里面讲到说，我们传扬他要用诸般的智慧劝诫教导，诸般的智慧跟诸般的方法。我如果在这里，我姑且把福音事工的范围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们称为本地布道，第二个部分我们称为跨文化宣教，第三个部分我们称为社会关怀。那么这个我们这样分是不是最理想的？我不敢讲，但是这是我试的，我这样分。那么这三个范围呢，其实我发现我们在新的时代里面，我们需要面对新的诠释。我们常需要面对新的诠释。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怎么定义宣教呢？传统对宣教的定义，第一个跨文化，第二个到远方。那么传统对跨文化的意思是什么？看法就是跨种族。所以呢，如果你是华人，你传福音给华人，这不叫宣教，这叫布道。Okay, 那是以前的说法。那我告诉你，其实文化这个名词啊，在现在这个复杂的社会啊，已经比以前要复杂的多了。我在城区服事的时候，我常常告诉城区的弟兄姐妹说，特别是那个年长从母堂跟我去城区的弟兄姐妹，我说你们在做宣教，因为你们所面对的人跟你们差10岁、20岁，甚至三十岁了，他跟你们之间，你们跟这些年轻人当中已经差了2代、3代、4代了 ，X 四代、Y 四代，什么从那个什么。Baby Boomer 到这个什么 Millennials 到什么 X 世代 Y 世代 E 世代，这当中每一个世代都是一个文化的变换。所以呢，宣教已经不只是我们所想象的，以为是这个就是哦，我是华人，然后我传福音给这个日本人，这个叫宣教，这个还是叫宣教，但是那个宣教的范围已经更广泛了。第二个，不管这些诠释在不同的时代的诠释怎么样，这三个领域呢必须要协同合作，不是被截然区分开来的。因为这三个其实都是整个大完整的传福音的事工。我们就很简单的讲到社会关怀跟宣教啊，或者社会关怀跟传福音。事实上呢，许多的传福音的工作必须要跟社会关怀非常非常紧密的配合。我在这个地方讲一个话，有一些人说不定会很生气，但是呢，因为之前就有人跟我抗议过。我在读博士的时候，我研究佛教的时候，我就发现呢，我从佛教特别是慈济功德会的身上看到了，他们做社会关怀使得他们的，我们不用福音，我们叫那个传教紧密的连接在一起，那是一个成功的范例。我读了以后，我就觉得很难过，我就觉得非常的羞耻。事实上呢，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社会关怀跟福音跟布道从来没有被分开。但是因为一些历史发展，我不能花时间讲这个了。我们把它分开了， 一直到20世纪末啊，1960年代的时候，才有一个人叫 Carl Henry， 他写过一本书叫做《Uneasy Conscience of Evangelical Mind》，来重新告诉大家说，社会关怀不应该被我们抛弃，社会关怀不应该被他跟布道做这种截然的分隔划分。我今天本来要讲那个一个卤蛋的续集的故事，但是现在没有时间讲了，我们就继续讲下去。所以另外一方面来讲，哥罗西书里面讲到说，我们要用诸般的角度跟方法，但是呢，我们要把人完全领到神的面前。我们不要说哦，我今天好像我上礼拜讲的一样，我今天跟一个人传福音，然后我逼他一下，逼他一下，逼他一下，然后最后他就说好吧，我觉知吧，什么都不清楚。然后他觉知，然后你马上跟他说受洗受洗，你们家浴室在哪里？然后呢就把他施洗，然后就说 OK done。 不，我们在带领人信主的时候，我们要用诸般的方法跟角度把人完全领到神的面前。所以我来到这个教会，不，我说的不是2005年，我说的1997年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教会就发现，我们教会一个人要受洗要过好多关，对不对？不断的被质疑。其实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应该坚持的。为什么？因为这样才能够让人不会产生误解，我们才能完完全全的把人带到神面前来。所以我每一次跟受洗的人 interview 的时候，我都告诉他一件事情：我要你，我们做这些事情，我希望能够达到一个目的，是让你踏进这个受洗池的时候，你非常的清楚，非常的笃定，非常的有把握。所以我们一个人信主的角度，一方面我们要从知识的角度去帮助他们，所以我们不断的在开这个个人啊，不开这个基要小还是什么福音班，对不对？好，慕道班 OK。 可是我们也要考虑到有人有感情的需要，所以我们要做很多的关怀跟牧养的工作。我们还需要有的是意志，所以这是诸般而完全。那么当我们进入到更实际的方法的时候，我很快的 review 几个福音事工的特质。所以传福音的事工应该是一个整体性的事工。一个人信主有可能是一个多元管道的配合，他听了讲道，从讲道得帮助，那这不够，他有问题从慕道班得到解决，这也还不够，他从他的朋友的生命当中看到了生命的见证，他被关怀，感受到人神的爱跟弟兄姐妹的爱，他碰到困难，自己经历到神的恩典，然后他清楚信主，非常清楚的信主。所以福音事工是一个整体性的工作，福音事工也是一个人人参与的工作。我们的一一步道在做布道工作，我们的慕道班在做慕道工作，我们一年两次开布道会，我们在做布道的工作。那事实上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做布道的工作，做布道的工作。当我们在团契里面，当我们接触到慕道友，当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当我们在分享神的话的时候，慕道友从我们当中得到帮助，我们都在做这些工作。它是一个人人参与的工作，没有人能够自外于这个福音工作之外。不是只是牧师的工作，不是只是长老的工作，不是只是执事的工作，不是只是我们叫 COC， 是不是 COC 的工作？每一个人都应该参与的，每一个人都应该直接跟间接的在福音的事工上有我们的角色。第三个，我们需要时间和耐心。所以，一个人你传福音给他，他拒绝你，我们就说算了，放弃吧。不，你再继续等，再继续等，你再继续等，再继续等。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大学教授，是一个华人大学教授，是一个名讲员黄立夫。他经过了多少年才信主？他经过了10几年才信主，但是就是因为这十几年那个底子打得很厚，他一信主之后马上就变成一个很合适的布道家。在城区里面有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呢，刚来的时候他只想来这里做几件事：第一，找华人；第二，打篮球；第三，玩 band。 他经过了多少年才信主呢？4到5年。我们当中说不定也有人是这个样子。那么如果我们一开始传福音给他，他拒绝，我们就放弃，太可惜了。我们需要时间和耐心。第四个，传福音需要神和人合作的工作，是传福音是最根本能改变人心的，是神自己的工作，但是我们要在那当中与人同工。第五个，传福音是一个道成肉身的工作。传福音什么叫道成肉身的工作呢？传福音是道成肉身的工作，就是我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不要你要求那个人来配合我，我要为了福音的缘故，我要去怎么样配合他，我要想的是我怎么样可以让我自己更容易被他接受。第六，传福音呢是一个持续的工作，是一个线性的工作。我刚才举了许多的例子，所以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我们教会的福音事工其实它是一个多元事工跟多元管道的配合。宣教事工community 的那个 evangelism social concern 这三个应该是要互相配合的。可是只有这三个配合吗？不，我们的团契也配合，我们的关怀事工也在配合，我们应该是要整个多元管道互相配合。其实你会发现我们讲教会的各个不同的事工，最后的结论都是这是一个多元配合的事工。其实这是我的负担跟我的意向。第二个，我讲了宣教布道跟社会的配合。第三个，这是一个人人投身的动员。第四个，我们要追求一件事情，我们要准确的传扬真理。不要想的是说啊，只要他进了这个门了，他受了洗，一切 OK。或进了门受了洗之后，有什么问题，到那个时候再解决。我发现呢，信主受洗前解决问题，之后呢，就会进展得很快，这个人的成长就会很快。信主受洗之后，才回过头来解决问题，其实呢，通常要花的功夫比信主跟受洗之前更多。最后我讲一个例子。保罗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大能。我记得14岁那一年，我第一次经历到传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是因为我的初中同学，我们两个人呢在我们所读的那个学校同一届里面是第一名跟第二名，谁第一跟谁第二有的时候就是会换来换去。后来呢，所以我们两个关系也很好，后来读同一个高中，但是呢我们两个关系很好，但是绝对不可以跟他谈福音，谈福音他就非常非常的愤怒。后来上了高中之后，又考上最好的高中，第一高一第一个学期期中考第一天考半天结束了，第二天要考另外半天。那一天回去的时候，我们一起坐公车回去，在路上的时候我就问他说，哎，你下午要去哪里读什么？他说我碰到一个困难，他说我们家太热了，我下午没办法读书，我明天考试怎么办呢？哎，我突然间有一个想法，说，哎，你要不要来教会看看？我通常都跑去教会读书，因为我们教会有庭园，有那个有。那他想想，因为之前他们很反对嘛，他就说好吧，就去了。就他第一次踏进教会，踏进教堂，然后呢，跟我一起在那边读书，他发现教很好，然后我们的牧师是一个非常和善的牧师，他也觉得很好。后来呢，这个经验结束，接下来那个礼拜，那个时候不是礼拜五聚会，是礼拜六聚会，我就问他说，你今天有没有兴趣来跟我参加我们的青年团契？他想一想，又想了半天，就说好吧。结果他就跟我去了青年团契。那一天晚上呢，我们牧师讲道，他也不是特别，也不是布道会，他讲，那天晚上他就觉得，他就呼召了。然后这一个我的朋友他就举手决志，我从来没有这样的经历过。我当然我那时候就16岁而已。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们经历了吗？帮我们一起来经历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靠你的恩典不以福音为耻，也在服事的过程当中经历到你的大能。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